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今天饭桌上呢多了一个串门的人，我们先跟串门的打一声招呼。你好，何真心。
你好，大家好。我很高兴来串门。
串门。你好，阳光。
哎，你好，海伦。陈星好。
陈星是我们零点繁星的主持人，今天来到深度饭桌派，从夜间走到了这个深度里面。感觉是越来越深沉哈，感觉是，我们确实很开心啊，有陈星在我们中间跟同事哦一起做节目，这是
好像我们还没有邀请同事进入，
对，几乎上比较少，
对
啊，因为陈星呢，他一般做的是这个零点繁星，很多是见证类
的，
对，访谈见证类的节目，对，陪伴这句话很好，那我和阳光做的呢是掐架。
对，你们
和掐架。
作为听众朋友来说，可以听着陈星的节目就入睡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诗歌啊，音乐的分享。然后你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就会越听越精神，
拍案而起。
我很喜欢你们的深度饭桌派的节目，每次听完之后，我真的有得着，又有亮光。所以我把你们的节目呢，比作是基督徒的焦点访谈。
你那么多焦点，热点比较多。
焦点访谈，
焦点也是热点，是吧？
对
呀、
焦点访谈是一个评论性、批评性节目，我们还达不到这个，
我们还不敢批评。
对，
我们更多是个人观点。
对，不过今天 Helen 我们讲的主题呢，有一点深沉。对，
哎呀，那我们这开局有点喧闹啊，是吧？是不是收一下？
也合适，等一下我们来展开说啊。
对，
我们今天要谈安乐死。
对，
这个话题，那关于安乐死呢，我和阳光之前大概两年多前在我们的节目关于沙白，有一个女孩子、叫沙白，她去到瑞士做安乐死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其实当时我们一起谈过安乐死。那今天陈星呢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其实还是要谈谈安乐死，为什么我们又好像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呢？陈星。
对，我呢是2018年我才知道有安乐死这件事儿。2018年呢，就是我家之前的一个邻居叫谢伯伯，他去了医院，因为他得了肺癌。那他女儿呢就给我打电话嘛，然后就说想谢伯伯跟我公公见最后一面。然后我就给我公公打电话，因为我公公当时他不能马上回来，所以就委托我和我先生就去看他。
去看他哈。
对，去看他。那去之前呢，我又跟他女儿沟通了一下，我就说我能不能把这福音传给他啊，他说可以。所以呢，那我就做了一点预备吧，我就把那么多年之前认识我们的照片，我就给他弄了一个小相册，然后呢，我就准备好了这些之后呢，我又准备了一首那个赞美诗《云上太阳》最主要的呢，我就带上这个福音单张，
对，
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跟他传福音。到了那儿之后呢，我看谢伯伯人很精神，就不感觉他是好像临终的那种感觉哈。然后我就把那相册拿给他看，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哦，这个是哪年哪年，这是哪年哪年。哎，我当时就挺惊讶的，我就说哦，他那个头脑思维这么清楚，那他为什么想安乐死呢？当然我不好意思问这个话哈，但我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呢，我就给他听这个《云上太阳》这首诗歌啊，他说哦，这个诗歌旋律很美啊，很好啊，很好听啊。然后呢，我就又拿出来这福音单张了，我就跟他说哦，谢伯伯，你知道吗？人是有灵魂的，除了身体百年，但是我们要为灵魂找一个永恒的家。
对，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把这个福音单张的这信息跟他讲完了。当时他就觉得有些累，他就说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想休息了。这阵儿他女儿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呢就说谢谢你们特意来看我爸，然后我们也挺感谢你们的，然后我知道那我们就该离场了。所以我当时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挺不舍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也没有把这福音完完全全的就是 就跟他，当然我福音跟他讲清楚了，但是他也没接受啊，
嗯、
所以我就是心里面有一点那种愧疚，就是说，他到底以后灵魂要会去哪里？
嗯，
当时心里面就挺不安的。后来呢，就是第二天他就接受了安乐死。
嗯，
接受安乐死之后，我呢就是想追踪一下，就是他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嗯，
所以我跟他女儿又有一个沟通，在那个之后，他女儿就跟我也说起来一些情况，就说谢伯伯他以前是空军，后来来北美之后呢，他就做了飞机的维修师。
嗯，
他一生就很勤劳勤奋。我记得我们之前每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汽车哈擦得一尘不染，然后穿的也干净利索，头也梳得整整齐齐，
很体面，
很体面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呢，他一辈子不麻烦别人。他说他得了这个肺癌晚期以后呢，他就最后有点大小便失禁了。所以呢，他就觉得失去了尊严了。失去了体面，失去了尊严，
嗯，
所以最后征得他家人同意之后，他就决定安乐死了。
嗯，
这是我就是第一次接触到这安乐死。
嗯，
对，
嗯，这也是很多就选择安乐死人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想有尊严的和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失智啊，或者是失禁啊，失态呀，啊，对，
不想连累亲人呐，啊，
对，
我不想承受更多的痛苦啊，
是
对
对，
嗯，
在2024年底我们做沙白那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系统的梳理了一下这个事情了，
嗯，
有几点在前面的节目中都已经明确的说过哈。那这次为什么又聊起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啊，我周围认识的一位基督徒，他最后选择了安乐死。
嗯，
于是呢，在基督徒中间呢，就又兴起了一番讨论。
是是，
甚至这个讨论呢，大家都最后还挺上头的。
嗯，
无非就是两种了。一种表示反对，
嗯，
那反对的理由也
很，反对什么？
反对安乐
死
啊。
嗯，
那反对的理由里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
嗯，
其实这尖锐的呢，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的已经澄清过类似的观点。
嗯，
说啊，基督徒只要是安乐死的就不能去天国，是自杀的就不能去天国哈，
嗯嗯。
这个我们已经澄清过，去不去天国不是你我说了算。
嗯嗯。
啊，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安乐死呢？是因为我们律法中详细的说不许杀人。
嗯，
这个我也说的很清楚，没有一个宗教的律法里是同意杀人的，没有一个国家说可以杀人的，因为不许杀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准则。
嗯，
那么回来就是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就或者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争论，我们就不再去评论它了，已经说过了。
对，
那我们再接着下来呢，其实如果你问我说那基督徒能不能安乐死，我老老实实只能正面的告诉你不能。
嗯，
因为确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义。为什么？因为生命的主权
在
神，在
自己。
对，人是神造的，
是
啊，人不是人自己造的，所以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时候，那么没有人能够流人的血，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杀人哈。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一方面你要正面的问我基督徒该不该安乐死啊，能不能选择安乐死，我只能告诉你不能。就好比你来问我说基督徒能不能撒谎啊，
嗯，
基督徒能不能对人发怒啊，我都只能说不能，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嘛。
嗯，
但是呢，我们认为选择了安乐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好好的去分析一下，
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安乐死。那刚才陈兴说的那个例子呢，那一位伯伯呢，他没有信主。
对，
是。
那我刚才说的这位例子呢，是信了主的姊妹。
嗯，
那么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中也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嗯，对。
其实我觉得支持他们做法的人，如果他说出理由来，你也可以一条一条的去理解这个理由。
嗯，
比如说大部分人是出于怜悯。
是。
对，就觉得
承受不了生命的痛。
对，太疼了。或者是哎呀一点意义都没有。刚才您说谢伯伯说的是一点体面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
嗯，
我不想拖累别人。这是我要选择安乐死的理由。我还记得沙白当时的理由，
嗯，
说这一生我过得值了，我的人生不能没有爱情，不能没有美颜，不能没有阳光，不能没有美食，不能没有男朋友，不能没有旅行啊，这是他对人生的标定了。所以这些如果都没有， 我活的意义在哪里呢？
嗯，
我觉得沙白是把自己剖析的还是很清楚的。嗯，那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他也容易看得清。
嗯，
是。
嗯，对，
但是我是觉得沙白他是生长在一个高知家庭，而且家庭挺优渥的。嗯，她也算一个职业女性，
嗯，
她就会四国语言，而且去过40多个国家。
嗯，
就是从她的经历来说呢，她是对生活充满了向往的。但是因为这个红斑狼疮这件事，就是让她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最后呢，她就是感觉到对生活失望了。
嗯，
因为这个病确实治不好。红斑狼疮呢是免疫系统的疾病，认为这种病呢就是不可治的。所以呢他最后对生命失去了盼望。
嗯，
我觉得遗憾的是，一个他很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没有人把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去跟他分享。所以呢他生命中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虽然他也享受了生命的美好，但是呢他也受了这个疾病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哈，
嗯，
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盼望。
我自己觉得吧，像他这样的一个涉猎这么广泛的人，
啊，对，
去过这么多地方的人，如果说没人给他传福音，我觉得不一定，就他一定是接触过这类的东西的。
嗯
啊，
至于他最后他没有选择，或者是神没有把他作为选民呢，啊？
对，
这是神的权柄啊，就是到底会怎样的是神的权柄。只是他的人生观是很清楚的，
嗯，
他是为什么活的？他的活的意义的这种标定呢很清楚，人家他就说了，我就是为了要享受人生，
对，
我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全部都是在于我精神和我肉体的享受。
嗯
啊，
对。那回过头来，我这儿说一些就小知识吧。
嗯，
就安乐死，根据这个希腊文的考据哈，这个安乐死它是来源于一个希腊文，那个字我也不太会念，是安乐死的希腊文的中译。那源自希腊文的一个字根就是美好的意思。安乐死的那个字，希腊文的那个字整体表达的是美好的死亡。
嗯
啊，是这个意思啊。那被翻译成安乐死可能是来自日本学者的翻译。所以呢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好像是说死得好和死得安安乐乐。这个意思。那安乐死的历史呢也不长，我是说安乐死合法化的历史不长。第一个安乐死协会是在1935年在英国成立的，1938年美国就成立了安乐死团体，就是他们成立了这个安乐死的团体，就是想推进安乐死立法的合法化。但是在就是说20世纪的时候都一直没有被通过。还有一个啊，就是二战里面希特勒纳粹他曾经有一个计划，就叫安乐死计划，是在1939年到1941年期间，所以他用毒气秘密屠杀了近10万人的这个犹太人。你看在这个里面就看到了安乐死被滥用的一个例子，那
到了极端，
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希特勒他就是借这个词，
借着你们有安乐死的讨论，说我让这些人都安乐死了，
是，所以也很邪恶。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就是在法律上的讨论很多，特别是在推进这种法案的过程里面有很大的张力在里面，不仅基督徒反对，也很多就是有一些宗教团体也是反对，当然基督徒是占主要的力量。
对，基督徒主要是从生命主权的这个角度去说的。
对
对
对，
嗯，刚才Helen说这个字原词是来源于希腊语啊，
嗯，
其实我觉得翻成中文翻的不错，
嗯，
就是说翻这个词的人呢给了这个死亡一个非常美好的定义，安乐嘛，平安喜乐，对吧？
倒过来的，
就觉得哎，我自己可以平安喜乐、体面的去死，把死这样一个非常残酷、无法回避、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我冠以一个平安喜乐的一个形容词在前面，那我就让你觉得死亡这件事不那么可怕了。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从他们的这个愿望出发的。
嗯，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也说了，说这个是目前从这个基督教信仰这个角度来说是争论很强烈的一件事情，在基督教内部也争论很强烈的事情，可见不是说我们三个要在这儿把这事儿给大家掰扯明白，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对， 各方面有各方面的意义。
对，
但是我们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说基督徒不能够安乐死，不能够自杀，因为安乐死其实是一种辅助自杀的行为啊。那我们既然说基督徒不能自杀，基督徒不能安乐死，然后我们又说了说哎呀，人是扛不住这些苦难的，难道真没有出路吗？是绝对不是这样，上帝不会不给你开一条路啊。所以我们就想从我们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到底既不能死，活着又这么难，我们该怎么把这个最艰难的时刻撑下去？我相信这个是有对我们有着一些实践意义的东西啊。
对，是基督徒和世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徒可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不去做介入治疗，比如说插管啊，比如说做最后的那种就是
延长生命
的那种呼吸啊，在 ICU 里面。那但是呢他们可以打一个吗啡减少他的疼痛
啊，那个和死亡没关系，那是减少疼痛的。
对，那是减少疼痛的。但是呢他们就是可以平静安稳的面对死亡的这个终结。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的能力，然后我们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的，那我们这活着的意义呢就跟世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活着意义呢就是要荣耀神。而且呢上帝在圣经中当说啊，也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乡，在那里就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也有主的同在，所以呢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那美好的盼望。
我对陈欣刚才提出来那个观点我挺有兴趣的哈。他说到了一个叫做基督徒面对死亡。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对我的震动还是挺大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啊，她在4-5年前吧，早上起来的时候她突然的就脑血管破了，到了急救室很快就被医生出诊断，认为她已经脑死亡了。那在我们这个国家其实脑死亡就判断为死亡了。判断为死亡之后，因为她的家属呢愿意把他的器官捐献，所以呢需要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来找配型嘛，来找适合捐献的人，所以就给他一套的系统，什么呼吸啊，这个循环系统都给他，让他维持就是等这个取器官的这个合适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征求了家属的同意，因为他的先生他的两个孩子都在我们教会，我们平常都非常的熟络的。他们家人开始提出来前面一两天不让我们去医院，他们自己要和这个姊妹一起在一起待一段时间，然后到最后一天可能大家都知道再有一天就这管子一拔就肯定人就没了，然后就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位姊妹她之前是负责厨房的，所以教会的年轻人啊，教会年轻人特别能吃的，他们对厨房的这个姊妹的情感就很深。我去的时候啊，我们教会那些年轻人有好多都在那个 ICU 门口，就排了好多人。然后我们就进去，在周围坐了一圈的年轻人，有怀孕的，有刚抱着小 baby 的。这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很难接受的。我们说，哎呦，你怀孕了还能见死人吗？你绝对不能的，对吧？小孩不能见死人吗？
对。
其实你看他们真的，他们就在围了他一圈在说笑啊，大家一边说笑，就好像是我们那位姊妹睡着了，大家就在他的周边围着说笑一样。他的儿子比我儿子还要小，我上去我就搂着他哭，他就安慰我，我说好孩子，他说好叔叔你不要哭，因为他的中文不是特别的好，孩子就只能简单的安慰我。反而是我来探望的人是被那个逝者的家人安慰，安慰我就出来我们坐在医院的那个休息室里面就聊天。然后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就来跟我讲，他说我在这个 ICU 门口待了2天，因为他只要一下班他就来，一直到晚上，他说我要在这陪着妈咪，他们都把那个姊妹叫妈咪，他说我要在这陪着妈咪，他说你知道我看到了完全的不同，他说我们在 ICU 门口的时候，ICU 里面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有很多都是濒临死亡甚至在 ICU 死亡的，他说只有我们这群人站在这里头，除了有哀伤以外，我们都是带着盼望的，我们都是想，哎，我只要多陪他一会儿，我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那些异教的人能很清楚，他们只能是声嘶力竭的哭，他们是完全没有盼望的。所以当我看到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中，他们翻过来对我的影响，那就是说信仰的 这种力量在他们心里头支撑了他们在最悲伤的时候如何的看待死亡和面对死亡。
嗯嗯，
后来呢我们就去举行了这位姊妹的追思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你那个殡仪中心都有那个摄影师嘛，
嗯，
殡仪中心那个摄影师给我们也服务了，服务完了以后他就拉着我们牧师的手，他说因为这个区啊住的移民比较多，就很多都不是基督徒，
嗯，
他说我好久没有拍摄过基督徒的葬礼了，
嗯，
他说我在这个葬礼里头真正的看到了希望，他说你要是进入一个非基督徒的葬礼，你看到的就是永别，没有指望，没有任何盼望的哭喊，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先不说安乐死，我们先说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的死亡和没有主的人的死亡是不一样的。好了，那既然是主给我们这样的，给我们在死亡上有如此大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在死亡的时间上我们全凭他来做主，在死亡这件事上全凭他来做主就有了依据。我们原来话说人死如灯灭，死了谁都管不了我，法律也管不了我啊，要债的也管不了我，
一了百了，
亲情一了百了，对，不是的，死亡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节点，
嗯
啊，我们的主一直掌管着我们死前和死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逻辑里头推，我们可以站得住脚的一个说法就是，主在我的生死的问题上，
嗯，
他是有权柄的，
嗯，
对吗？
嗯，
对。接着阳光说，就是基督徒的死是在主里睡了，不但我们能与主同在，还有复活的新身体与新天新地的福乐在等待我们，
嗯，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也可以正面的面对死亡，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惧怕死亡，
对，
嗯，
对
对。但是我要说不怕死的人多不怕疼的人少，
嗯，
对。
所以回到安乐死这个话题，不是说怕不怕死，
哎，
是怕不怕疼，
是你
怕不怕折磨，
大部分人啊觉得我这个活着没有意义了，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活找到意义，
嗯，
正确的定义活的意义你才能活下去，
嗯，
否则真的是活着比死了难，
对，嗯，
我自己也聊过嘛，我自己的牧师80多岁了，他自己得过一个很严重的病，他说其实我不怕死，我8岁就信主了，我14岁我母亲就去世了，我就想只要我死了我立刻能见到我的妈妈，他都80多岁他还很想他年幼丧母的时候的那个失去的那个母爱，到现在老人还说呀一死我就能见到我妈，我好开心，
好盼望，
好盼望，真的是好盼望。然后他在一个癌症手术之后啊，他的那个伤口给崩开了，那崩开了以后脏东西就沾满了腹腔，
哎呦，
那你想这个手术要多疼，就是要把整个腹腔打开全部清理，
清洗好呀。
他说我特别怕疼，这真正的人的感受嘛，
嗯，
他说我躺到那儿就想，主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呢，
嗯，
他说我这么小就跟随你了，我虽然不谈不上有什么功劳吧，但是你也不要让我受这么大的罪嘛，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
嗯，
他说当我想到主的时候呢，
嗯，
我就立刻就安静下来，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就立刻想到，哦，原来有很多的就是我牧养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在他们有苦难的时候来找牧师来找我，我去给他们讲圣经，我都会讲道理的，但当我自己面对疼痛的时候，
嗯，
当我自己面对无法忍受的痛的时候，
嗯，
哎呀，他说这是个好机会，让我好好想想我该如何面对痛，
嗯，
然后他说我开始是给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呢，他说我很快就得到结论了，凭什么就不是我呢，
嗯
嗯，
他说我就是凭着这句话从这个剧痛中挨过来的那几个小时，你看我说的这些例子都是什么，都是把死亡和痛苦与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挺过去的力量，
嗯， 嗯，
所以我们第一步说我们的死和我们的死后都是主一路的权柄和照顾，所以在这个世上在他让我们留下来哪怕是受苦哪怕是失掉尊严这件事上，我自己认为做不做得到不说，但是我自己认为应该顺服他的权利。
嗯嗯，我觉得阳光这句话很好啊，就做不做得到再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先把正确的观念树立起来，你都没正确观念你谈啥都没有用了。
对，你说的对，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能不能做得到。
嗯，
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我们互相鼓励，因为我们也都慢慢的要马上老了，
嗯，
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
嗯，
我们自己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嗯嗯，
那怎么做得到，靠什么来支撑到最后，
嗯，对
对，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关怀和陪伴，因为我觉得教会在这些方面嘛，可能也许就是有一个团队，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临终啊，或者有一些癌症的患者呢，那我们可以就去探访，
做个临终
陪伴他，对，做临终关怀
也是很重要的事工。
我觉得这个是教牧实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教会可能在完全医治你、完全回转这上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可以做的就是实践如何陪伴，
对，
不仅是陪伴这个病人，还有他的家属，
是
在这些方面，可能教会需要有更多的
多
对。
这个我自己呢，其实还真的经历过两个这个事儿、我跟你们说哈，就是我其实特别没有勇气给这个不认识的人和这个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的，我是比较软弱的。偶然的一个机会呢，我就知道我认识的一个女士，就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了，大家在一起吃过几顿饭，她爱人呢突然得了一个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已经四期，而且就是治疗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我都不认识这个男的，我没有见过她老公，但是我心里头就有这个负担，我要去给她传福音，我要去给他传福音。后来我就通过我的朋友给他的朋友说哎，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人家说你来吧。然后去了以后坐到他床边，你知道吗，我这个话就是没说出来。我是想给他说点什么，但是我真的就是说不出来。但是我在那儿自己都祷告。后来我就说，我说我跟你那个讲讲基督啊，我说你知道生和死吗？他就笑笑也不吭气，就是和陈星那个感受是一样，我觉得人家就是礼貌的在拒绝啊。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感谢主，大概过了四个礼拜他就去世了。然后我去参加他的葬礼，竟然有一位牧师主持的。我说怎么会呢，我去给他传福音，我想
没说出来、
对，我都没说出来啊，上帝真的是这样安慰我的。海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家里其实是挺困难的。就是他得了癌症以后，他太太最发愁的一件事是他家的房贷还有70万没还。那么作为夫妻双方一起贷的款，一方去世很可能银行会提前收款，你要还不了这个钱就要收你的房。所以他太太当时是压力是极其大的。后来呢，就是他先生在弥留之际吧，就在最后那几个礼拜就说我曾经买过一份保险，说咱都没注意，那时候人家来劝我们买，我们就买了，刚好保值就是70万一个死亡险。卖这个保险的这一位呢就是个基督徒，就是卖保险他们要索赔嘛，他们也准备索赔嘛，就是给那个卖保险的那位朋友说，哎，你当时帮我买过一个保险，你看我现在人已经快不行了哈，怎样。那个人当然就来看他嘛，来看他说你还没有信主，你应该信耶稣。我说不听，那个人他们就认为是他们家的救星啊。如果那个人当时不给他们推销这个保险的话，他们现在就面临着失去老公失去房子，对吧，怎么办呢。所以那个人说话他们就特别听，那个人第一次去看完他们就得答应，第二次那个人就带了一个牧师去，就在病床前
受洗了，
给他做了决志的祷告。最后那个牧师在葬礼上，我去给那个牧师说，我说哎呀我真的很羞愧，我想给他传福音，但是我张不了口，我今天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竟然已经有人给他成功传了福音。牧师说你放心，他是很坚定很清楚的状态下做了觉知的祷告，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在临终的这些事情上，神总有我们看不见的神迹。
对，是关于临终关怀这个事呢，我觉得还有后面的一些事情可以讲，那就期待下期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因为时间关系，饭桌派就结束在这里，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
再见。